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这不是上一期咱说了中国这个最新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出台了吗？网上是一片哀嚎，说中国马上就得变成一个大号监狱。因为呢，按照中央一贯的德行，看新颁布的法律不能看明文规定的部分，要看那些可以灵活执行的部分，尤其是具体怎么灵活的。就像这边控劝返，人家不说真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耽误你几个小时，飞机飞了不能退改签，要么你安排旅游住宿的这些钱都得打水漂，或者呢临时加价抢座，你能经得住几次折腾啊？就跟那时候关门运动，很多人要出门说自己有绿码，哎，工作人员就说现在没时间处理，等你绿码失效了再告诉你，不行，拖也得给你拖疯了。而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国即将走向安保治国的路，对吧？一句我是为你好，从地铁安检到机场边控全给你掌握了，你不领情就是你不懂事儿，哎，根本就没地儿说理去。不像本频道向来替观众考虑，服务贴心，笑容热情，是吧？冲这个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不得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别忘了每天啊打开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助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把贫嘴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熊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这不，这两天上海又出幺蛾子，说要在9月7号的时候开一个价格听证会，给全市的地铁涨价，从最高的乘坐6元变到现在最高18块，好家伙，足足翻了三倍啊。官方通稿的口吻弄得还挺公平的样子，说要通过价格杠杆缓解高峰时段的运营压力。不是，你要问这个事儿，老百姓肯定都是不同意啊。再说，你上海地铁怎么赔的钱，你心里没数吗？上海一共523个地铁站，每个车站都得配安检，配四个不多吧，毕竟那么多出入口呢。一个人按3000工资算，12个小时工作制，每年就得2亿多，这还没提外包公司从中抽了多少成。40万一个的安检仪器和监控买了多少个，满打满算每年就得在这上头花10亿。这还没算有编制的那些工作人员，社保养老金不得交，年假礼品不得领，上下关系不得答对，哎，每年车票150亿的收入按理说不少，账面上也没亏，结果还要涨价。你说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呢，还是硕鼠太多想要装恐龙呢？而最近啊，为了宣扬自己缺钱，连地铁上的空调都不给人家开，好家伙，罐焖牛肉七宝酱菜算是都体验了，每个人都被热的像被刚浇了热油的鳝丝，油腻又卷曲。哎，之前问哪个是包袱的那位观众啊，这就是个包袱，你做一下笔记啊。很多人问上海地铁为什么涨价，真是为了利好内环的房地产吗？别逗了，房地产现在求稳就不错了，涨价那是痴人说梦。其实按照道理来讲，上海地铁是不缺钱的，但是别的财政收入上不来，就跟深圳似的，给城投债背了那么大的款，不得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吧。不仅仅是上海啊，昆明、重庆、广州都变相涨价，全国一盘棋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地主家都没有余粮，可以理解。很多网友你看觉悟不够，居然觉得作为纳税人还想知道交的税都用哪儿了，是不是被合理利用了？你看这么复杂的社会学、数学、政治学、人情世故学问题，那你一个草民能明白得了吗？就问你，看到贵州纵横交错的大山里那耸立的桥，你自不自豪？青藏高原险峻的江水旁那交错的高速，你心不心驰神往？无人区沙漠里那奔跑的藏羚羊，它自不自由？每一个动物除了牛马、狗、猫、鸡，哎，总之吧，都过着美好的生活，这大好河山你骄傲就完了。既然涨价是一定的，就跟隔壁高铁似的，普通人能想的是如何应对。 很多网友说大家就苦练奔跑和跨栏，毕竟如果18块单程上下班一天就得36，那普通人肯定是付不起的，还不如逃票了算。你看看，狭隘，人家安检是干什么的？就不能提前查票再入场吗？再说中国现在是人脸识别大国，大数据追踪完全能做到跟科技养羊似的，给你的手机上电子栅栏，只要进入地铁范围，从哪站上的哪站下自动扣费，你刘翔也得乖乖买票啊。地铁这东西本身就属于穷人税，你捏骨关老爷难，欺负百姓那人家是有108式的。当然啊，富人也跑不了，车船税燃油税也在等着呢，主打一个谁都别想好。当然啊，现在的年轻人气性也是挺大的，很多时候不愿意受这个威胁。你地铁涨价是吧？你不拿打工人当人是吧？3000一个月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处处不留爷，爷就滚回家。于是一怒之下离开了大城市，哪怕回村里喂猪养鸡，那也是给自己工作，小爷不伺候了。不说别的，杭州之前是互联网科技大头，聚集了很多年轻人，结果这几年走了大半，连堵车情况都好了起来。22年的时候租一个单间2200，到现在1500，价格还能谈。各大城市都面临人口流失，北京也一样，之前租房4000住地下室，现在2300还能有个阳台。当然啊，如果你能忍着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制的话，在大城市肯定还是能多赚一点的。跑个滴滴，送个外卖，只要不眠不休，也能月入大几千。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像地铁这种东西，你还能说自己不在这个城市就不坐。但像手机卡呀、加油这种，几大供应商都攥在人家手里，说涨，那可是一起涨的。这不，移动、电信、联通三巨头发布公告，说不再允许网上卖便宜的流量卡，都得走人家营业厅的黑心价。本身这些便宜卡是因为他们自己竞争市场份额搞出来的，现在一联合发现呀，用户才是敌人啊。这就是共产经济的好处，敌我矛盾一直很分明。你想想，这时候要是有个外国公司出来低价吸引消费者抄底，那得让中央多么难堪。你看看，语言不通就是不行。什么，你说这种做法是垄断？大胆，一家公司这么操作那叫垄断，3家都这么干那就是古往今来自古有之的商业共识了。再说了，就算人家违反了，你们谁敢查？纪委还是市场监管局？啊，对了，提到纪委，中国最近啊政局不稳，生怕百姓议论纷纷，这两天突然旗帜鲜明地表示要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平台形成的软暴力和各种恶性事件。好家伙，再一看互联网上这么多恶霸呢，从没事瞎发言的豆包到天天捂嘴的华为，事儿太多，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件呀。网友们积极讨论，都猜呀，这是一个定期任务，要借着这个风波除一除异己。另一个呢，是借着这个由头对民间各类组织进行摸爬和归类。为什么？一般要乱啊，或者要打仗之前，对国内各种势力和个人的清扫是老传统了。包括之前把寺庙里的和尚都弄过来集中开会，张嘴闭嘴管人家叫秃驴。而讨论来讨论去，网友们突然发现好像意见不同的就是异端，整风运动整来整去，目标全是自己。突然呀，一股悲观的情绪蔓延开来，而华为这个大聪明这两天就撞枪口上了，成了全网吐槽的对象。怎么回事呢？说有一个博主发了个视频，是个竹枝的，就是一个老玩具，竹子做的，拿着杆拿着绳啪啪一甩，有哇哇哇的声音。而博主发视频的时候，为了节目效果，就模仿了华为老总余承东的口音和语气，说这是1000万以下最好的玩具。华为说他自己那车呀是1000万以下最好的车，你也可以理解为致敬。而竹知了的声音跟余承东哇哇乱叫的腔调一模一样，网友笑了，余承东破防了。好家伙，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这么玻璃心呢？于是乎全网开始封跟竹知了有关的所有视频和讨论。不是，竹知了存在了千年了，你这玩意儿才上位了几年呀？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不变的是文字狱，你也配进评啊？网友们愤怒的冲塔，把拼多多上的竹知了买成了爆款。你说你要是跟雷军似的，把别人嘲笑他的 Are You OK 给做成手机吊坠工艺品，这波流量你不就挣到了？既拉不下脸来取悦消费者，又做不到体面，做人谈吐有度，真当自己是万岁爷呢？不好意思，名额满了。这不是扫黑除恶吗？利用网络欺负百姓吗？华为这不就一个典型吗？如果他不被处理，那大家就知道前面提的都是假话。而且啊，一个连竹知了这种声音都接受不了的企业，怎么可能接受用户对他的批评？普通人别说维权了，就连在车里拍个视频都得把标挡上，生怕法务团队找上门来。这是黑社会是什么啊？党吗？千年前的文字狱今天跃然纸上，闭关锁国的前奏吹响了纷扰的序曲。人间从来没有什么换了春色，春夏秋冬轮替里又有几人得到，又有多少妖魔鬼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华为重拳出击封杀竹知了视频这事儿怎么看呢？上海地铁涨价，年轻人逃离大城市，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恢复活力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